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也看一书圣经，圣经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。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圣经教导我们说，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我们来祷告。阿爸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再一次借着你的爱来召聚我们，使我们今天可以到你的圣山来仰望你的面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得见你的荣光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。今天我们蒙你所爱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尊崇你，我们要尊你的名为圣，我们要敬拜你，因为唯有你是配得敬拜，唯有你是配得尊崇的。主，你是神，你是真神，你是活神，天上地下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也没有别的神配得我们敬拜。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向你仰望敬拜你的时候，我们就求你在我们中间，你得到你当得的敬拜。我们求你在我们中间登上我们个人心灵的宝座，我们求你在我们中间，在今天整个崇拜的过程当中来执政，来掌完权。求主亲自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，感谢赞美如此祷告仰望交托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。弟兄姐妹们，刚才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，我们熟悉吗？哎，大家读到这里想到什么了？读完以后想到什么？是不是想到是不是聚会要结束了？哎，有没有发现很多的教会把主导文当成是聚会结束的最后一个项目，对不对？聚会结束就我们今天也主导文结束我们今天的祷告，也主导文结束我们今天的怎么样？聚会。很多教会常常把这段经文作为聚会的结束，我们称它叫什么样呢？叫做主导文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称它叫主导文，实际上严格意义上来说，这是主教导我们祷告的范文，并非是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文，这是主教导我们祷告的一个范文。我们很多人，我们从头到尾我们背的怎么样呢？叫滚瓜烂熟，我们可以一字不落的把它背出来，可是很多人却不明白怎么样其中的意义。主导文赐下来的目的不是让我们背的，我们说了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一个怎么样呢？范文，对不对？好像我们小时候写作文，老师给我们一个范文，目的是让我们照着怎么样呢？照着写，并非让我们把这个范文怎么样背下来而已的。所以很多人并不知道所背的是什么意思。既然这是主耶稣他教导我们祷告的范文，那这篇祷告的范文在讲什么呢？我们光明白他在讲什么是不够的，重要的是我们要照着主耶稣基督教我们祷告的范文去怎么样呢？去祷告。如果我们再往前看，在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之前，一到八节的里面，他讲到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他告诉那些门徒们，他告诉那些跟随他的人说，你们不可以怎么样呢？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一样，你们不可以像他们一样。那些假冒为善的人，他们是怎么样的呢？他们祷告的时候，站在 会堂的里面，他们喜欢到教会的里面祷告，可是在家里面怎么样呢？不祷告的。在工作场所他不祷告的，他喜欢在教会的里面怎么样呢？来祷告。不仅如此，他说怎么样？他们还站在十字路口来祷告。什么意思呢？喜欢让人家看见他怎么样呢？祷告。人家看见他祷告的时候就说，哎呀，某某弟兄某某姐妹真属灵啊，你看哇，那个祷告溜得不得了，熟悉得不得了，一祷告怎么样呢？好像说相声一样，一串一串的，对不对？哇呀，太厉害了。但是主耶稣说，你不要像他们一样故意叫人怎么样呢？看见。也不单故意叫人看见，他说你也不可像外邦人一样用许多重复的话来祷告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讲话讲多了，我们祷告时间久，我们讲的长，神就一定会垂听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原则，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的人，不在于你的外表，不在于你祷告的时间的长短，也不在于你祷告的地点在哪里。如果你的心里面隐藏着恶，你的外貌在如何的假装，如果你的心里面隐藏着神做不喜悦的事情，无论你怎么样的祷告，神都是怎么样呢？不垂听的。那你的祷告像怎么样呢？就好像对着空气怎么样呢？打拳一样的，没有怎么样呢？没有力道的。你的祷告就好像自言自语一样的，有口无心，你长篇大论背着再怎么投入也是怎么样，也是没有用的。神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不是因为你的言语言辞多么的美丽，不是因为你多么的感动，神要的祷告是怎么样的？忧伤痛悔的怎么样心。因为忧伤痛悔的心，神必不怎么样，必不轻看。神接受的是心灵和诚实的祷告，心灵和诚实的敬拜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就给门徒们，也给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一篇祷告的范文。主教导我们这篇祷告的范文简不简单啊？简单，我们可以说叫言简意赅，可是怎么样呢？含义却非常的深邃，结构很完美，我们可以说美德无比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也是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应有的一个的秩序。这个祷告文不长，一共就怎么样？就九句。第一部分是怎么样呢？是赞美。第一句开始是开端，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。第二句到第四句是为神来祷告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这是第一个部分，为着神来赞美。第二个部分是五到八句，是为我们自己的一个祈求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这个部分是一个的祈求，一个的祈求。弟兄姐妹们，祈求结束以后再回到赞美，最后是一个赞美作为结束。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什么时候呢？永远。弟兄姐妹们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阿们很重要，阿们是实实在在的意思，对不对？阿们是诚心所愿，阿们的意思是我祷告的就是这样子，我心里面就是如此想的。弟兄姐妹们，就是如此想的，这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一个怎么样，一个的祷告的范文。这是主耶稣给我们一篇的模仿的文章，就照着这个去祷告就是了。求主教导我们祷告。我们首先来看九到十节，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弟兄姐妹们，祷告很重要，可是清楚那个祷告的对象怎么样呢？更重要。我们时常看到，在我们中国，如果出现一些的那些灾难的时候，特别看到在那些重大的灾难面前，无论是网上也好，还是媒体上也好，都出现一个常常的词，怎么样呢？为某某地方怎么样呢？祈祷，对不对？为了一些死难者祈祷，姐妹们，祈祷好不好？祷告好不好？好。可是没有祷告的对象，你的祷告像谁在说话呢？对空气在说话嘛。所以祷告的对象很重要。第一个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第一个的赞美是为着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来赞美。第一个部分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要确认，我们在祷告之前，我们首先要确认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讲到父，我自己做爸爸有两个孩子，有的人，有的弟兄姐妹常常说，哎，明伟，哇，看见你的孩子，明明就是一个小明伟，哇，太像你了，弟兄姐妹们。我常常说，我的孩子当然像我了，我的孩子不像我怎么样，就是有问题了，对不对？他是我的种嘛，对不对？他是我的孩子嘛，所以像我就对了。是有这个生命的怎么样？生命的关系的。讲到父亲，代表我们跟他是有生命的关系的。可是说不是一般的父，是在哪里的父呢？在天上的父。天上的父，他是那位全能的创造者，他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那一位。天上的父，他说有就有，他命立就立，他不单单创造万有就完事了，他还用他的话语怎么样来托住万有。弟兄姐妹们，就是这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，居然和我们这些受造物，和我们这些被造的人，愿意来建立一个的关系，建立一个父子的关系。这个父子的关系就是那个生命的怎么样关系。我们跟神之间是有生命的关系的人。今天我们在地上，虽然我们的肉身，我们都有一个爸爸，一个妈妈，我们从小，我们的父母都会无微不至的来关爱着我们，但是无论是你还是我，我们的父母都是有限的，我们父母的能力有限，我们父母的寿命也是有限的。很多时候往往是怎么样呢？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我自己做了爸爸，我看到我的孩子的时候，我非常非常的希望我的老大好好的吃东西，我希望他的胃口能够开一点，可不可以像老二一样吃得香喷喷的，哇，长得壮壮的。我的老大像小小的，像一个小瘦猴一样的，我看到他我真的很可怜啊，我为什么有这么瘦的孩子啊？但是怎么样呢？我再怎么想也没有用，我再怎么想尽办法也没有用。哎呀，无论是要给他照他的胃口给他做菜，还是做怎么样的，想尽人一切的办法都不能够改变。这叫心有余怎么样而力不足。但是我们有一位神，我们有一位在天上的父神，他跟地上的父亲怎么样不太一样。他是有权柄有能力的，他是完完全全的照顾到我们的。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，当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，我们重生以后，一个最大的福气就临到你我的身上。这个福气就是成为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永生神的怎么样呢？儿女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成为永生神的儿女，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。所以今天无论你身处在 何种的境况，无论你在患难当中，还是在疾病当中，还是在平安稳妥的环境当中，只要想起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就不再怎么样，你就不再孤单，你就不再孤单。今天我们中午在小组在学习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位姐妹就提到说，在生活当中有许多的非常艰难的事情，有时候常常被人家误会，还被人家莫名其妙的羞辱，说很生气。但是呢，一想到我是神的儿女，算了，我是神的儿女，算了，不要跟他一般怎么样，一般见识，身份不一样，我们是王子，我们是公主，对不对？所以怎么一想到我们的身份，一想到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就怎么样，就算了，我们就不会跟他怎么样呢，斤斤计较了。一想到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就算了，因为我们的父也是这样给我们说，算了，对不对啊？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，神就说算了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神不是说算了，神没完没了跟我们纠结的话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在这里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坐在这里，因为耶和华神他在天上查看地上，要看有一个义人没有，要看有行善的没有。他说怎么样呢？有还是没有啊？没有。弟兄姐妹们，他说连一个都找不到，一个都找不到。哇，多么多么让人伤心的事情。但是感谢主，神看过我们，神看过，神保守我们每一位在天国你的属他的子民。无论你处在疾病当中，处在患难当中，我们的神他都与你同在。当我们回想，当我们面见这位在天上的父神的时候，我们的心目中就充满了满足，就充满了感恩，就充满了自豪，也充满了责任。因为今天我们跟别人不一样了，今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就成了怎么样呢？圣洁的国度，我们就成了怎么样呢？属神的子民，我们都成了君尊的祭司。这些的宝贵的尊贵的地位跟我们以前的身份怎么样，是完全不搭嘎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因着耶稣，我们的神在天父的大家庭里面，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典。因此我们只要真诚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心灵和诚实的祷告，主必垂听。用解主必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要真诚的祷告，对我们的神充满了感恩，充满了敬畏。在这位宇宙万物的大君王面前，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踏实，我们的心里面觉得怎么样呢？真的，他就是那位最大的，无论遇到再大再难的事情，一想到这位全能的真神，一想到这位永活的主，我们心里面就怎么样，就踏实了，就踏实了。弟兄姐妹，在礼拜五的时候，我带着我的两个孩子，我们一家到曼海姆市中心水塔的地方玩。突然玩水，小孩子玩得太尽兴了，跑远了，看不到爸爸妈妈了，就看到在那边就哭起来了。可是怎么样？当他一走一走，突然看见爸爸，心里面就怎么样？哇，就好像见到救星了，就哈哈哈就笑起来了，就很开心了。弟兄姐妹，他一看到他的爸爸，他想到他的爸爸，他心里面就有莫名的怎么样？安全感，莫名的安全感。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想到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就有莫名的安全感。今天借着耶稣，我们得称为天父上帝的儿女。今天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得以和神做朋友。我们今天借着耶稣，我们得以以神儿女的身份向我们的神来祷告。 我们得称天上的神为我们的阿爸父，弟兄姐妹们，为我们的阿爸父。所以我们在这里，我们说我们要向我们的神来祷告，首先要确认我们跟神之间的怎么样关系。我们要确认这个关系，有了这个关系，你才会有祷告的对象。如果跟他没有关系，你的祷告不过是怎么样打空气而已，你的祷告是毫无意义的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紧接着他说怎么样呢？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我们要赞美，我们为着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来赞美，我们要赞美，我们为着神的圣名来赞美他。我们要尊重天父的圣名。我们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尊重他的圣名呢？为什么要尊他的名为圣呢？因为我们跟父之间，我们跟我们的主之间有一个关系，那个关系是借着约所带来的，借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所立的新约，怎么样呢？来建立的这个关系，因着这个约的关系，我们得称为天父上帝的儿女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神跟我们立约，是不是处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来立约的了？好像我们人和人之间是一个平等的位置上来立约呢？并非如此，神的立约是他主动的一个行动。那位在天上至高的上帝主动的来到我们中间来立约。神跟人不是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的，一个是怎么样呢？永活全人的神，一个是怎么样呢？必死被沉沦的人，一个是怎么样呢？是充满了荣耀、充满尊贵的，一个是怎么样呢？心里面充满了嫉妒、充满了骄傲、充满了各样败坏的。平等吗？完全不平等的。但是神却因着爱，他把这个关系、把这个约白白的赐下来给我们。他借着耶稣基督把这个约白白的赐下来给我们。什么意思呢？换句话说，我们跟神之间有这个约的关系，完完全全是属于神的怎么样？神主权的工作，是神自己做成的，神自己做成的，他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，不需要我们付出任何的代价，我们只要借着怎么样相信就够了，只要借着信就够了。属于神的主权是白白的恩典。既然是属于神的主权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人可不可以因着我的行为我就改变这个关系呢？就流转这个关系呢？也没有办法改变，也没有办法流转的。我们是被动的接受的，神主动的爱临到我们，主动的耶稣来到我们中间，我们心里面被圣灵感动以后，我们就有一个怎么样一个的回应。在有这个回应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了神的怎么样神的儿女了。弟兄姐妹们，神是真正的配受敬拜的那一位。那我们神的名叫什么呢？当我们说我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，我们的神的名叫什么呢？我们神的名叫什么呢？我们常常祷告说，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是何等的怎么样何等的美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神的名叫耶和华。要记住，我们并不是耶和华见证人啊，我们神的名叫耶和华，但是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位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神，他的名叫什么呢？叫耶和华。耶和华神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神，所以单单他的名字就是配受尊崇的。所以据说以色列人他们在抄录圣经的时候，文字在抄录圣经的时候是不可以直接的来写神的名字的，他们觉得直接称呼神的名字是对神怎么样不尊敬的， 不敬畏的，不可以直接叫他的名字的。换句话说，今天在我的家里，我有两个孩子，我的儿子能不能直接跑过来？哎，王明伟，你能不能帮我把水拿过来一下？你不能跑到你爸爸那边，不是叫你爸爸，而是叫某某某帮我把那个东西拿过来一下，好不好？能不能这样子啊？为什么不能这样子了？为什么我们觉得这样的称呼让我们不舒服呢？因为我们觉得父亲没有被怎么样呢？被尊敬，对不对？父亲没有被尊敬，我们的天父也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在祈祷的，在祷告的时候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弟兄姐妹，尊你的名，不是尊我的名，尊万军之耶和华的神的名为圣，尊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的名为圣。他的名就带着权柄，他的名就带着能力，他名为奇妙测试，对不对？他的名就是如此的宝贵，单单他的名就让我们配受敬卑敬畏了，单单他的名就让我们可以闻风丧胆了。圣经有说，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他说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我们呢？我们唯有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，方能怎么样呢？成事。大家记住咯，提到神的名就能够成事了。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神的名就带着怎么样？带着能力的。神的名就带着权柄的。神的名就如同他一样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第二代的位格叫圣子，圣子的名叫怎么样呢？叫耶稣。耶稣名字的意思是怎么样呢？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怎么样救出来。他的名就是拯救的意思，他的名和他的本质和他做的工作是怎么样，是一致性的。当我们提到圣灵的时候，圣灵是怎么样？圣灵叫做保惠师，叫做安慰师。提到圣灵的时候，就是那位在我们生命中来保护我们的，来安慰我们，来引导我们的那位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尊主的名为圣，这是关乎神自己的事情。他自己的名字应该在全世界被高举，他的名应该在所有的人当中被尊崇。这样一种尊主为圣的意念，就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今天祷告的一个基础。我们祷告的一基础就是尊神的名为圣。如果不是尊神的名为圣，如果神的名不是带着权柄，不是带着能力的话，今天我们的祷告仍然没有怎么样，没有意义。你不尊重神，你的祷告像怎么样呢？像随随便便的。你不尊重神，你好像在这里嘻嘻哈哈的，那是没有礼貌的行为。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提到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懂礼貌，我们要懂礼貌，我们要祈求神赐福，我们必须要尊重我们的神，我们必须要尊我们神的名为圣，我们不能对神没有礼貌。弟兄姐妹们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要赞美，也要为着神的旨意的遵行来赞美，为了遵行天父的旨意来赞美他。愿你的国降临，弟兄姐妹，愿你的国降临。当我们提到国的时候，国就一定有权，对不对？国跟权是分不开的，如果没有权力，如果没有权柄，就不可能是国。一个国家就有它的主权，对不对？所以愿你的国降临的意思，主，愿你的主权能够在这个地上自由的通行，愿神你的主权能够在你在我的生命中自由的运行，愿你的主权，愿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畅通怎么样无阻。弟兄姐妹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平安，愿你的喜乐，愿你的治理都在我们身上畅通， 都在我们身上自由的运行。神的旨意如何在我们身上自由的运行呢？需要一个的条件，就是怎么样？归向他。神的统治是在这些信靠他的人的生命中来掌权的。所以当我们祈求神的国降临的时候，祈求神的旨意成就的时候，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，也是告诉我们要努力的传福音，对不对？让更多的人认识耶稣，让神的掌权在更多人的生命中来掌权，让神的旨意在更多人的生命中能够自由的来运行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些人，我们坐在这里的人跟不坐在这里的人一样的，我们坐在这里的人跟那些在监牢的里面的人一样的，不要觉得我们多么的高尚，多么的宝贝，一样的，我们都是怎么样？都是有罪的人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怎么样？神的荣耀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有罪的人。今天我们虽然信靠耶稣了，但是那个罪的行为、罪的思想还在我们生命中有一定的怎么样影响力，以至于今天我们偶尔还会被罪恶过犯所胜，今天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也像那些好像没有认识神的人一样，我们所追求的，我们所关注的都在世界，我们所关注的是我的薪水有多少，所关注的是 我的房子有多大，所关注的是我的车 有多好，所关注的是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人今天我们的眼界，我们这些人的眼界是这样子，我们必须依赖这个世界。但是神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要依赖这个世界。神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而是要依靠耶和华神口里所出的怎么样的言语。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需要来寻求这位神，我们需要来寻找他，我们要寻找他，因为我们本来是有罪有限的，我们也需要寻找他，因为本来是没有良善的人。但是怎么样呢？我们的神是那位良善者，我们的神是那位慈爱者，是那位充满，是那位圣洁公义的，他愿意来赦免我们的罪。一个前提，人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他们的罪，洗净一切的怎么样不义。你愿意或者是不愿意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人的这个自由的意志，只有完完全全降服在神的旨意的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才能够得到安息的。我们人完完全全降服在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，遵循神话语的时候，我们才有喜乐，才有平安伴随着我们的。如果不遵循神的话语，我们觉得每天都很空虚，我们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定向，怕这样怕那样的，我们老是顾忌这样顾忌那样。但是神告诉我们说，你跟从我，神告诉我们说，你跟从我，你照着我所做的去做就行了，这样我们就必得享安息。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怎么样到我这里来，我必使你们得享安息。安息很重要，是我们主导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，是要在里面得享安息，要尊我们的神的名为圣，要遵循天父的旨意。弟兄姐妹，只有在神的里面找得到安息。所以我们常常在弟兄姐妹见面的时候都会说，弟兄姐妹，主内怎么样呢？平安。只有在主里面才有真的平安，在外面找不到怎么样真的平安的。 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，首先是要怎么样？要赞美，为着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来赞美我们的神，为着我们神的圣名来赞美我们的神，为着神的旨意来成全，来赞美我们的神。在这个赞美结束以后，接下来就是一个的祈求。十一到十三节上，我们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好不好？十一到十三节上，圣经教导我们说，我们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救我们脱离凶恶啊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需要祈求，我们祷告第一步是需要赞美，赞美结束以后才把我们的需要怎么样仰望在神的手里。我们要为我们的日用的饮食来祷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怎么样赐给我们。饮食是谁所赐的呀？不是我工作赚钱，我辛辛苦苦的赚钱买来的吗？我的老大非常的可爱，我们在家里的时候会有给他一些奖励的措施，他也很乐意去要得到一个奖励。以前在波兰的时候，在华沙，我们说你帮妈妈如果洗碗，今天洗碗会给你2块钱。哎呀，他很辛苦的一天坐下来，然后怎么样，终于得到了5块钱。那天怎么样，去超市里面买了一个东西，一天辛苦赚钱，一个东西买了，没了，买完就没了。说，我辛辛苦苦赚的钱就没有了，我辛辛苦苦赚的钱就没有了。姐妹们，让他提个垃圾扔，我可不可以提呀？可以，我给他是因为怎么样呢？我是他的怎么样？我是他爸爸，我给他是因为给他怎么样恩典。我要给他钱，我要给他零用钱，跟他做不做事没有直接的关系的。那个让他做事，只是让他学习顺服而已，只让他学习在家里面你需要有一个的责任而已。其实根本与你做事没有关系，完全是怎么样注意神的恩典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说为我们日用的饮食来祷告，我们仰靠依靠天父的供应的时候，你不要觉得都是我赚钱的，我辛辛苦苦一个月赚钱，赚这点钱买吃的买喝的，你怎么说是神赐给我的呢？我不工作，神能够白白的给我吗？会不会啊？啊？我告诉他，真的会的。谁不会吗？大家有经历过吗？当你还没有工作的时候，当你很艰难的时候，神同样供应你的需要的，有没有啊？不是因为你工作了，神才供应你的需要的。当你还没有工作的时候，神也供应你的需要的。当我们很小的时候，当我们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，神就借着妈妈，借着胎盘，借着妈妈吃进去的东西，借着胎盘，借着那些怎么样来供应我们胎儿期的需要，有没有啊？有啊。那是你自己吃的吗？不是的。那是你赚取来的吗？不是的。那是神的怎么样供应。当我们出生以后，我们有很多的需要，特别孩子小时候需要买尿不湿，需要怎么样，需要买奶粉，需要有人抱，需要有童车，需要有童小床，需要很多很多的东西。这些谁给他的呀？是他工作赚来的吗？不是的。神供应的，神借着他的爸爸妈妈，借着他的亲戚怎么样来供应的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们，神供应，不要觉得都是我工作赚取来的。当然神在这里祷告说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，不单单是看到我们今天肉体的需要的。如果仅仅是关注在肉体的需要上，我们实在是太可怜了，让我们的头还是整天低着头只看到地上。日用的饮食也包括 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，弟兄姐妹们，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，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怎么样粮？我们也要为着属灵的灵粮来祷告，为了属灵的粮食，为了这天粮来祷告。我们刚才说了，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记住哈，耶稣说不是单靠食物，并不是说不需要食物哈，不要误解神的话，不要说耶稣说的我们不要食物，所以我们每天祷告就好了，不要吃东西，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单靠食物，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如果从物质的角度，的确我们要祈求神给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从属灵的角度，我们更要祈求神将天上的灵粮赐下来给我们，我们借着读神的话语，借着读经，我们能够领受到属天的灵粮，我们借着读经，借着祷告，我们仰望那位信实的主，仰望神的怜悯，仰望主的赐予日用的饮食。弟兄姐妹们，日用的饮食后面接着说什么呢？今日赐给我们，今天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天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，天天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在讲什么呀？今天就够了。大家还记得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，在旷野里面，神从天上降下马拿来给他们，怎么教导他们的？你们今天捡今天的量就够了，不要留到怎么样明天，放到明天怎么样就坏了。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今天我们很多人为什么有无穷的烦恼呢？无穷的烦恼就是我们的，我们不满足于日用的饮食，我们不满足于今天的需要。很多时候我们的忧虑不是今天的，大部分的忧虑是怎么样？是将来的事情的，是明天的，甚至是明年的，是十年以后的事情。我们为了明天，为了明年，我们忧虑，忧虑的不得了，愁的不得了，烦的不得了，以至于我们觉得祷告都祷告不进去，我们觉得读经都读不下去，忧虑啊，弟兄姐妹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什么在我的里面忧虑呢？为什么在里面烦躁不安呢？应当要怎么样？仰望耶和华，弟兄姐妹们，天天是够，每天就够了。天天仰赖神的恩典，天天仰赖神的供应，神会满足我们今天的需要。今天有谁没有吃上饭的举下手？今天有谁没有吃饭吗？有今天有谁没有饭吃的吗？哎，都有哈。有没有？有没有谁说我今天就吃不上饭的？有没有啊？啊，我看没有。要不要感恩啊？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怎么样呢？赐给我们，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们，是今日赐给我们，不是怎么样的？我们日用的饮食明年也赐给我们，我们日用的饮食失恋以后也赐给我，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主啊，你最好让我的儿子这一辈都让他赐给他，不但儿子这一辈，还得为孙子那边在考虑。弟兄姐妹们，你考虑来考虑去，你考虑的不完全，你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。人无远虑，必有怎么样近忧。靠着自己，你没有办法过那个平安稳妥的生活的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天天向神感恩，我们要学习有日用的饮食，我们就当知足，有吃有喝就当怎么样？就当知足。弟兄姐妹们，很奇妙，神让我们的祷告只是为日用的饮食，这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信靠天父的供应，不是仰赖自己的努力咯，不是仰赖朋友的借机咯，乃是仰赖天父的供应。不过这个说起来容易，做着难不难啊？还蛮难的。到底仰赖神的供应怎么仰赖呢？在我的工作当中，我也觉得应该去仰赖神了， 在我在教育孩子的事情上，我也觉得应该仰赖神啊。特别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不远万里，从亚洲到了欧洲，我们还没有站住脚啊。我们怎么样都还在打拼的阶段。我们说第一代的移民不努力打拼，怎么过日子呀？对不对呀？所以我们的拼，我们的拼着老命的拼，我们的摆上我们所有的时间的拼，拼到最后了。哎呀，我终于在这边哇，有很大的 house 了，日子终于安定下来了，无忧无虑了。要不要去教会？很多无忧无虑的人在这边平安稳妥的人，你问他要不要去教会参兵给他，他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我也没什么需要吧。你们求神帮助你，好像我靠自己我都过来了，都还蛮满意的，我的生活蛮自在的，没有什么缺乏的。现在不需要，对不对啊？大家有遇到这样的人吗？有吗，弟兄姐妹们？所以是日用的饮食，弟兄姐妹们，日用的饮食这是神的一个祝福。日用的饮食是让我们天天尝到天恩的滋味，日用的饮食是让我们去信靠天父的供应。虽然可能暂时你处在一个困境当中，可能暂时你失业了，暂时可能你就找工作也很困难，但是你要知道，我的神他是供应我需要的神，我的神是吃日用的饮食给我的神。很多时候我们担心，很多时候我们顾忌，是因为我们不满足于日用的怎么样呢？饮食。我们需要求更多的东西，信靠天父的供应。我们再往下看，他说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赦免，这叫赦免的问题，对不对啊？主啊，我们都需要你的赦免，我们仰望天父的赦免。赦免我们的罪，赦免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是不完全的人，主啊，我们是一个有罪有限的人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求圣灵保护着在我们心灵里面做引领，做感动的工作，求圣灵保护师来监察我们。有一首诗歌唱的，神啊，求你监察我，知道我的心事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到我里面有什么恶心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是仰望神的赦免的人，所以每一天我们要过圣洁无过的日子。当我们说我们要过圣洁无过的日子的时候，当我们觉得每一天我都要过圣洁无过的日子的时候，你发现你很难的，你发现每一天你都不圣洁的，你发现每一天你的言语上都会有过失的，你发现你不小心你心里面就会有那个嫉妒，有那个骄傲，有那种说不出的那种怎么样的自大的行为出来的，你自己不察觉到。但是求神来洁净我们，我们人如果靠着自己，我们没有办法赚取到神的圣洁，我们人靠着自己没有办法赚取到神的平安，我们靠着自己我们能够赚取什么呢？我们能够赚取的只有神的愤怒，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能够赚取到的就是那个地狱，那个怎么样无底的深坑。弟兄姐妹们，靠着自己，无论你多么的努力，无论你多么的虔诚，你最终的结局就是到那个无底深坑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要靠我们的主，仰赖我们天父的赦免。神在基督里面 他看我们为义了。我们因信耶稣基督，我们被神称为义人了。神不但饶恕了我们，神还把他的平安，把他的怜悯，把他的慈爱，把他的和平，把他的仁爱都一并赐给了我们。神的儿子，神的羔羊耶稣基督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就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了。主耶稣就破碎了他的身体，掰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得，你们也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主耶稣他用他的身体来喂养我们，主耶稣用他的生命来喂养我们，换句话说，他为我们舍命流血了，他用他破碎的身体来喂养了我们。弟兄姐妹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这里在讲什么呢？我们今天我们得到神的赦免，是因为我们赦免了别人吗？我们赦免人是我们今天得赦免的条件吗？看上去好像是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们，不要误解神的心意，这并不是如此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人就太厉害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不需要神了，因为我们比神更伟大。我们都给赦免人的罪了，我们赦免人，神才赦免我们。神太小气了，我们不赦免人，神就不赦免我们。神绝对不是这样一位小气的神。我们之所以能够赦免人，是因为我们先蒙了神的怎么样赦免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能够去怜悯人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蒙了神怜悯的人。我们蒙了神的赦免，我们有这个大的确信。我们蒙了神的赦免，有这个大的福气。我们蒙了神的赦免，被称为天父的孩子。所以我们有这个的力气，有这个的能力去赦免人的罪。弟兄姐妹们，否则的话，靠我们人的本性，我们没有办法赦免人的。我们常常说事不过三，我一忍再忍，忍不住以后就要怎么样呢？就要发出脾气来了，那个恼我就要爆发出来了。弟兄姐妹们，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行为赚取到神的赦免之恩的。神的救赎赦免之恩是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。我们的神这样无条件的赦免了我们，所以我们也要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，去饶恕我们身边的人，去饶恕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。这个神借着耶稣让我们学会的赦免之道，神让我们能够去赦免人，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赦免，是神赐给我们能力，是神赐给我们权柄，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去赦免。当我们在赦免人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去经历到神的怜悯，再一次经历到神的同在。只有这样，只有借着赦免，我们才能够从那个破碎的关系中走出来。如果神不赦免我们，我们跟神之间那个破坏的关系没有办法复合的。不借着赦免，今天我们人和人之间的那个破坏的关系也是没有办法怎么样复合的。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不叫我们，救我们，这里在求什么呢？主啊，你不要让我遇见这些试探，主啊，你救我脱离这些的凶恶。这在寻求天父的保守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祈求天父的保守。今天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充满了各样的敌意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充满了各样的暴力的事件，也充满了压迫，充满了疾病，充满了痛苦，充满了死亡。生活在欧洲是不是就安全了？很多人说欧洲好像天堂一样，在这里就安全了。告诉大家，这几年以来呢，让我们看见欧洲安全吗？不安全的。不小心你的身边就一个嘣一炸，不小心一个车就开过来，就往你身上压过来了。那些的人，那些的恐怖的分子，那些暴力的事件的发生，那些充满敌意的人群，他不看你是亚洲人，是欧洲人，是非洲人，是美洲人的，他不会因为你是黄皮肤，他就不他的炸弹那个爆炸的时候就好像突然就避开你的，不会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需要求神的保守。我们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的里面，生活在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，我们需要求神的保守。我们人在一生中，我们说人不如意之事十有怎么样八九，很多很多的事情都会临到我们的，有许多的事情会让我们信心软弱的，有的事情甚至会让我们跌倒的，甚至都不想来教会，不想读经，不想祷告了。有的是面临着物质方面的试探，有的面临的是一些怎么样，是一些属灵方面的试探，包括精神场面的一些试探。在这些面前，人很容易就怎么样，就软弱了，人很容易就陷入到里面去了。我们说不会啦，我这个人自制力还蛮强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自制力蛮强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那些试探，因为你还没有遇到。你不要看我，真的有一个人跟你跟我一样，他也觉得自己自制力蛮强的，他的名字叫什么呢？叫彼得。当主耶稣说我要为你们受死了，你们众人都要离开我，他怎么说的？哇，这不得了，主啊，这个众人都离开你，我也不会。属不属灵啊？太属灵了。哇，你们这些人，你们都要离开主，就我不会。主耶稣说什么呢？在天亮之前，在鸡叫以前，你要怎么样呢？三次怎么样？你什么时候也觉得自己了不起？什么时候神就让你看见你的软弱？你什么时候一高一点？你什么时候就要被神压下来一点？大家记得，我们中文一个字很有意思，那个字叫什么？叫做臭。臭字怎么写？大家记得吗？上面一个自己的字，下面一个大，哎，还多一点，自大一点怎么样了？就臭了。对不对呀？你自大一点就臭了，所以千万不要自大，要谦卑在神的面前。弟兄姐妹们，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，不要自己多么的属灵，不要觉得自己多么的刚强，我们随时随地都需要神的怎么样？神的保守。若不是神的保守，谁可以站立得住啊？这么被神重用的仆人彼得，天主教把他看成是耶稣的大弟子，这天主教的第一任的教皇，这么伟大的人物都会怎么样？都会软弱，都会跌倒。我们如果不靠神，你认为我能够坐在这里吗？不要觉得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就比那些没有来教会的人多么的属灵了，不要觉得我今天来到教会敬拜神了，我参加诗班敬拜，或者我在讲堂上讲道，或者我参加祷告了，我就比别人强了啊！千万不要如此想。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是蒙神的怎么样保守，我们不比别人强，我们是蒙神的保守的人，弟兄姐妹。所以我们依靠天父的保守。一个虔诚的人，一个爱主的人，是时常夸耶稣十字架大能的人。保罗说什么呢？保罗说我太厉害了，我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，你看你们这些外邦人，又不是我，你们都没有机会听到福音。 保罗是不是这样说？保罗是不是说，哎呀，我蒙很多恩典，你看神把我提到三重天，又让我下来，我比你厉害。他是不是这么说？他没有。保罗说，我在你们中间，我不提别的，要夸就夸耶稣基督，并他怎么样？定死的讲。什么意思呢？我夸神的大能，我看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大能，若非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大能，我没有办法坐在这里。在那些黑暗痛苦的日子当中，今天特别在许多的被逼迫的环境之下，这些穆斯林的国家，在北韩，在中国，许多的教会受到了打压，若不是靠神的保守，没有办法存留到今天。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那些的共产党的领袖们，他们觉得我靠我们的政治的压迫，我把宗教消灭掉了，所有的教堂拆毁了，充公了，所有的神职人员都下到监牢里面改造了，所有的圣经全部都烧掉了。他很自豪的夸，自夸说怎么样？我们终于消灭宗教了。可是，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，开始信仰存在的时候，开始允许有一点点的信仰的时候，哎，基督徒如雨后春笋一般的怎么样冒出来了？许多没有教会的地方怎么样有了教会了？弟兄姐妹们，谁的工作啊？神的工作，神的工作，神的保守，神的大能，不在乎人，乃在乎那位全能的神。若不是他的保守，我们没有办法坐在这里；若不是他的保守，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里聆听神的话语。弟兄姐妹们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乃是依靠神的灵，方能成事。神的灵是我们今天得胜的秘诀，神的保守是我们每天奔走十字架道路上的动力。若什么保守我们，我们是站立不住的。最后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，他说首先要赞美神，是我们的阿爸天父，我们为着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赞美他，我们要称谢他的圣名，耶和华的名本为善，说配受敬拜的，因为他的名本为圣，为着神旨意自由的运行来赞美他，为着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我们来祈求，我们为着每天日用的饮食向我们的神发出我们的祈求，我们为着我们的罪，我们在神的面前祈求神的赦免，我们为着我们每天能够平安的度过，我们祈求神的保守，求我们的神天天眷顾我们，祈求之后他话锋一转，再次回到赞美，以赞美作为祷告的结束。我们一起来看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，姐妹们，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怎么样？永远。没有颂赞的祷告，是一个不完美的祷告，姐妹们。所以在祷告当中，一定是要颂赞。所以在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范围的里面，最后是要一个颂赞做结束，最后是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全是你的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今天所拥有的一切，我的工作、我的学习、我的生活、我的地位，全是你的，不是我的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，弟兄姐妹。颂赞是一个信心的彰显，颂赞也是一个谦卑顺服的一个的表示，颂赞是祷告得胜的一个的前奏，因为国度是我们所向往的实体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今天我们信靠耶稣的人，我们所向往要去的地方就是神的国，对不对？
神的国度是我们向往的地方，权柄是耶稣基督他能力的彰显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那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那些信他的不是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的权柄在地上要来运行，神要在地上来掌权，神要在你在我的生命中来掌权，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弟兄姐妹们，耶稣有权柄，他有权柄将他的生命舍弃，他也有权柄将他的生命从死亡里面怎么样拿回来。主耶稣基督，他为你为我在十字架上受死，他为你为我被埋葬降在阴间了，他也为你为我从死里面复活过来了。耶稣复活的荣耀彰显于天，弟兄姐妹们，耶稣复活了，他是复活的主。今天我们被称为天国子民的人，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盼望，我们盼望神国度的降临，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盼望，我们盼望神在我们生命中来掌权，我们有一个盼望，我们盼望我们能够荣耀我们主的名。弟兄姐妹，再提醒大家，我们今天我们人生在世，我们所要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在世上我们所要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荣耀神的怎么样名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所要的目的是荣耀我们神的名，主导文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们要谨记的，每一句话都在教导我们要谨记，要赞美，要赞美，要赞美，每一句话都要提醒我们赞美开始，然后接下来要祈求，接下来怎么样再回到赞美，最后说怎么样呢？直到永远，直到永远，就好像那个歌，我们在唱歌的时候直到永远，那个歌声一样，直到永远，这意思是什么样？永不停止的意思，一直开始的，从此刻开始，一直到永永远远的意思。直到永远，就是今天我们要祷告的一个作用。我们对我们神的赞美是直到永远。不是今天的，你回到启示录里面，在圣者神的国度里面，那些的二十四位长老们，他们在天上天使们，他们要做的工作是怎么样的？是赞美，圣哉圣哉圣哉，是赞美那位万王之王，赞美那位万主之主。祷告结束以后，是一个发自内心肺腑的呼求，那个叫做阿们，弟兄姐妹们，祷告结束以后一定要说怎么样？阿们，阿们，弟兄姐妹们，你们阿们吗？阿们吗？阿们，是的，主，我的祷告就是这样子的，我心里真实的想法就是这样子的，这是我诚心所愿的，以上的祷告是我心里所想的，我不是乱说的，是我心里所想的。弟兄姐妹们，所以等到我们在天国的时候，当我们要进入到神的国度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地上的护照上盖了一个章，盖了一个印，一个印是耶稣的名，一个印是叫耶稣的名，这里没有讲，他说我们要提到这个，一个印叫耶稣的名，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还要说怎么样？奉主耶稣的名怎么样祷告，有了一个签证，有了一个伪象，我们才可以怎么样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去的。耶稣的名就是那个签证的那个的章，就是那个的印记，所以奉耶稣的名祷告，耶稣已经盖了章了，我们就可以怎么样自由的来到神的面前了，与神同在是何等的喜乐，何等的满足的事情。这个章不是今天才有效，这个章是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有效了。这个章是在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成了的时候，这个章怎么样就有效了，这个章就有效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信仰 就是如此的简单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只要认定和仰赖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我们只要跟随他，我们就能够进入到神永恒的国度。我们如此向我们的父神祷告，就好像孩子们依偎在爸爸的面前，爸爸我可以吃这个吗？我的儿子总是说，爸爸我可以吃这个吗？今天我们在学习的时候，老师说，爸爸我可以玩一下 iPad 吗？我说不可以。哎，他就悄悄的乖乖的就在旁边了，听见。我们的祷告就好像一个儿女依偎在爸爸的脚前一样的，心里真实的想法向他来诉说，向他来畅所欲言，也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求问，直到神的心意怎么样向我们显明。最后我们有信心来面对，来接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。当每次我们按照这样的祷告秩序在祷告的时候，就在提醒我们，一切的尊贵、一切的权柄、一切的荣耀都只能归给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羔羊，一切的荣耀都只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全能的真神，唯有他配得荣耀，唯有他配得尊崇，唯有他配受敬拜。所以在这里，弟兄姐妹们，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的秩序是先为神，后为自己，对不对？先为神，后为自己，为神的国、神的义祷告，后为自己，以赞美开始，接下来是祈求，最后以赞美作为结束。求主教导我们祷告，愿今天的信息能够成为弟兄姐妹祷告当中的一个美好的范文。因为我们的主导文不再是聚会的时候背诵，我们说主导文、主教导我们祷告的这个祷文是让我们学习祷告的范文，并非让我们背诵，是让我们照着这个来祷告，赞美、祈求，然后怎么样？再赞美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低头来祷告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神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在这里的敬拜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唯有向你敬拜，我们才能够心里得到平安。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唯有呼求你的名，唯有你被呼求，唯有你配受敬拜，唯有你配受赞美。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为着今天你对我们的引领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，使我们的脚步可以移挪到你的圣殿，使我们可以到你的圣山来敬拜你，来仰望你。主，今天我们也深信，我们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敬拜都已经达到你的面前，求神在我们中间约了我们这样的敬拜，也求神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借着今天的信息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，祝福我们每一位姐妹，使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谨记耶稣教导我们的祷文，按照耶稣给我们祷告的范围来祷告，让我们不仅仅是背，而是要知道祷告的里面重要的属灵的意义，让我们尊主的名为圣。愿我们将一切的国度、权柄、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圣三一的真神。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，阿